没有分解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愿神你的话语在此处能够被清楚明白的解开，就使瞎眼的人得看见，让我们这群的人就有盼望。尤其在这个动乱不安的世界，我们不再害怕，因为主你来的日子就近了。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的侍奉敬拜都讨你喜悦，愿你今天将你自己福音的奥秘能够向我们解开，让我们借着福音来看这个世界，来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你要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愿神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有人说人是一个好奇的动物，人都有好奇心。如果我对你说我有个秘密的话，当我一听到有这种秘密、神秘、奥秘这个事情，我们的耳朵都竖得很尖，全神贯注想要听这个秘密。人的好奇心，尤其是对那一些我们不熟悉又陌生的事情，我们往往都非常有兴趣。那人的好奇心呢，也有正面有负面的影响。我相信有一些有好奇心的人才能够发明很多的东西。我相信像那个你们看什么微信啊、Google 啦、Facebook 那些创办人，大概都是很有好奇心，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同样的好奇心也会带给人很多的害处。所以有人英文有的时候有人说，那 curiosity may kill you， 可能会让你丧命。其中的决定性就是完全是你好奇的对象是什么。在圣经呢也有讲有关所谓的秘密的、神秘的、奥秘的事情，圣经都有提到。可是圣经尤其在新约圣经呢，故意这个作者虽然有各种不同的作者，可是在作者们都故意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字来形容所谓这个是神秘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主日学有提到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那个圣经的作者约翰呢，特别用那个字来形容说，有一种神秘的事情是很深的，很深的，这个事情是属于撒旦的，是所以称为撒旦的深奥之理。偏偏就有一些教会的人对这些呢就很感兴趣。事实上是撒旦把这种追求这种深奥之理的好奇心呢，就放在他们的心中，来取代另外一种所谓的追求属于神的深奥的事情。因此呢，当你看到说撒旦深奥之理呢，这种呢，你就要小心谨慎。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不是好的，所以我们要避免。可是同时圣经也用另外一个字来描述，英文翻译称为 mystery， 就是秘密，神就是说秘密的事情。我们有的翻译成奥秘的事情，就是我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福音的奥秘，就 就是奥秘这个字。那圣经对这个奥秘呢，对这个秘密呢，是怎么来定义的呢？奥秘就是说，有一些事情从前是被神刻意给隐藏的，就是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九节，说是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原先是被神刻意的隐藏住，可是渐渐的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呢，就向你跟我启示出来，让你跟我能够认识。那英文字很麻烦，因为英文字一讲到那个 mystery 奥秘神秘呢，有些人都认为是不是很好的事情，都是一些我们不能解释的事情，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可是呢，在原来的新约的作者呢，他们的原来的字不是这个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说的，原本是被隐藏，可是慢慢被神给启示。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启示的信仰，因为如果神不主动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还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有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叫做 John Stott， S-T-O-T-T， 不是 Scott， 不是 S-C-O-T-T， 是 S-T-O-T-T， 叫 John Stott， 中文的把它翻成史托德。他对传道人定了四句名言，这是我在学习讲道的时候看书，哇，这个四个名言是真的是神要对我们做传道人，或者对做弟兄姐妹要带查经的人的事情重要的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对传道人把神这个奥秘呢，就要什么？第一点是揭开那个似乎是封闭的，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是把那个好像是封闭的，我们要把它揭开，就是奥秘的呢，我们要揭开。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要解释明白那些似乎是人不能够明了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有些东西我们读不清楚，我们如何来把它解释得清楚，这个是传道人的责任。第三呢，就是解开那些很难解开的东西，也解经就是这样，要把一些很难解的要把它解开。最后呢，就是要启开那个被严封住的东西。那中文我是这样翻译，所以呢，他对所谓的奥秘呢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说神起初隐藏的这个奥秘呢，我们这个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它解开。不像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属于撒旦那个深奥的，我们要逃得远远，可是属于神奥秘的事呢，我们要把它解开。那这个字在新约中出现了很多地方，对你我可以做个帮助了解。因为第一个讲在新约中讲到这个所谓奥秘的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在四本福音中，只有三本有特别提到，除了约翰福音之外有提到，就是有一次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事实上这三本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呢，都是描述同一件的事情。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么说，就是门徒就跑到耶稣面前来，就问耶稣说，你对众人讲话呢，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就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在马可福音是说神国的奥秘呢， 只叫你们知道，如果对那些外人讲的话呢，我就是用比喻，他们不知道的。那路加福音怎么说呢？说是神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呢，我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是耶稣第一个讲的，说有一种是天国的奥秘，神国的奥秘是给那群神所要拣选的人，至于那些外人呢，他们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然后保罗呢，又把这个奥秘又延伸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怎么说呢？他说只有神呢，借着圣灵向你我显明的话，因为圣灵是参透了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属于神奥秘的事呢，只有圣灵可以参透。所以你跟我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了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看这些很难了解天国奥秘的时候，我们就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能够参透这个神奥秘的事情。那保罗不只是停在这里，保罗甚至说，人当以为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保罗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信主的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因为神把天国这个奥秘给了你，给了我，我们要做个好管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读圣经，你不读怎么知道这个奥秘呢？这个奥秘的事不会给一些从来不读圣经的人。所以呢，保罗就鼓励提摩太他的属灵的儿子说，你要存清洁的良心，你要坚固真道的奥秘，因为神奥秘的事情已经托付给你，你要坚固坚守。那奥秘的事到底对你我有什么意思？神奥秘的事不是让你跟我来聊天茶余饭后的话题而已。神奥秘的事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奥秘的事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对神奥秘的事越清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持守。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已有的我们就要持守，我们对神奥秘的事越清楚呢，我们的信心就越稳固，不会随世上的任何异端邪教会影响到我。会受到那些影响的人，往往是对神奥秘的事不清不楚。所以保罗说，我们有神有蒙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呢，就能够坚固我们的心。保罗甚至要求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为保罗祷告，说使我能够得着一种口才，能够有一个放胆，能够有一个胆量开口讲你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就保罗在最后以弗所书最后说，跟这个教会人说，福音的奥秘呢，神托付给我，我要做好管家，就求你们为我祷告，我能够有适当的口才，能够有胆量，把福音的奥秘解释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信息的主题。什么是福音的奥秘？神托付给你跟托付给我。从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有三样的奥秘是属于福音的奥秘。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所选用的器皿， 福音所的管道、工具、器皿。因为在这里，保罗是说神特别拣选了保罗做了福音的执事，这一个是个奥秘啊。因为有人会说，神为什么不让天使去传福音啊？你跟我传福音还蛮啰嗦的，方不方便，还要开车，啊，还会累。天使不吃不喝，也不娶不嫁，也没有孩子的问题，他说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也不用开车。然后当天使降临一显现的时候，把那个人都吓得半死，他不信也要信。神为什么不让天使去传福音，百传百信？有人都问这问题。我不晓得你们曾经前一阵子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美国片叫做 Touched by the Angel， 那这个不是很 biblical 的片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片子，好像被天使给触摸，这个是翻译是这样子，好像神派了那个天使去做一些事情传福音，然后忽然之间天使就哇荣光出来，那些哦，神借着天使来拯救我，把福音传给我。神为什么没有？圣经你可以看翻，找不到神有让天使去传福音的。为什么？神为什么选你跟我这一群不完全的人、软弱的人、常常抱怨的人来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这个就是奥秘。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可以了解几点啊？神为什么选你跟我？神把福音托付给保罗，这个是什么？做了基督被囚的人。神不只是给一个人传福音的责任，还给一个被关在监牢里的人，被囚的人。不仅是一个被关在监牢里的人，在第三章的第八节，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所以神把福音还托付给了一个最微小的人。为什么？因为保罗曾经说了一句话，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这么说：“他说我为这个福音受了苦难。”甚至被人家捆绑被囚，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相信神选用一个被囚的人，选用一个自称为罪魁的人，选用一个比圣徒最小的还小的人。这是奥秘，就是说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中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先捆绑我的话，我传出去的话呢，别人就被捆绑。所以保罗说我是被捆绑的，所以呢神的道呢却不被捆绑。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你我是否愿意被神的话给约束、捆绑？如果神的话对你我的生命不能捆绑的话，我们讲的话没有用，我们讲的话不带力量，神的话一出去已经被捆绑住了。唯有当我们愿意被神的话先来捆绑，神的话才不会被我们来捆绑。同时我们要了解，我们传福音要像一个最小的人，谦卑的、温柔的来向人家传福音。因此呢，我相信传福音的要做传福音的器皿，有一个奥秘，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用辩论的方法传福音，绝对不能。因为当我们用 把福音当作一个 debate 的话，辩论的话，我们已经被捆绑了，就我们的话已经被捆绑了，因为这是人的方法，并且我们传福音的人心里不能有那种骄傲的态度，说你看看我是基督徒，你是未受割礼的，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那些受割礼的人说你这是未受割礼的，我信主的人你们是未受信主的，我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是黑暗之子，这事实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的态度要像一个最小的人一样，这个是奥秘。如果我们把福音当作促销的话，因为我们曾经有人跟我们开玩笑，不信主的开玩笑说，他很会卖东西，他可以帮我们去促销福音，很会促销的。如果促销的人去促销福音，他会不会像个捆绑的人，像个最小的人？他都不会。促销的人都是很有自信，跟你辩论都是说你看看我多么的好，多么的成功，所以你必须要用我的产品。那个是世界的方法，那个不是福音的方法。福音的奥秘是说，神要把福音托付给一群愿意被神的话语给捆绑，像个囚犯一样，愿意一个心里谦卑。那福音器皿的奥秘不只是这样子，这边告诉我们说是用启示来的。所以如果神不主动把他的话福音向你跟我启示的话，我们永远不能明白。这边也看到，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奥秘呢，就是基督的奥秘。所以当我们传的福音呢，一定是传基督。如果你的福音没有基督的话，什么都没有。我们如果传基督的话，我上个礼拜说我们一定要传十字架。如果我们的福音没有基督，没有十字架的话，我们只是讲一些理论而已。并且福音一定要根据圣经，因为神是透过圣经对你跟我启示。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很小心，不进入辩论，要很谦卑。那有一些东西呢，圣经明明说的，已经有的我们就持守，没有的呢，圣经没有讲的，我不太清楚的呢，就暂时的沉默，就很老实的跟那些福音的朋友说，你问这个问题很好，可是我也不知道。一个能够勇敢的说我不知道的人是很了不起的。曾经有人问 Billy Graham， 每一次发生灾难的时候，不管是空难、911，不管是什么难，很多人自然会问 Billy Graham 说，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哦，好厉害的问题。那我们去看圣经啊，有没有911？有没有恐怖分子？有没有地震？什么？好像都没有提到，只是提到会有患难的事情。Billy Graham 就很清楚地跟他们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今天让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神让前几天高雄有瓦斯爆炸，神可以派个天使把瓦斯挡住。”神可以用的手把那个两个飞机给抓在空中，或三个飞机，为什么？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神要借他的启示把福音的真理告诉我，然后呢，传福音的职分是神的恩典，传福音的能力呢是神的恩赐。保罗在这边讲很清楚，他说神把这个职分呢给了他。所以保罗曾经说过，我传福音 原来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因为我实在是不得已。如果我不去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如果我甘心去传的话，神给我赏赐；我不甘心情愿的去传，这责任神已经托付给我。所以传福音的职分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呼召。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对我们是一个叫做 calling 呼召。神不是给我们一个 job 一个工作。那传福音要神给我们一个恩赐，不是给我们一个才干。有人就常会说，才干跟恩赐怎么分别？尤其是对弹钢琴的人来讲，有的很可能在弹那一或弹钢琴的人很有才干，叫 talent， 全世界弹钢琴第一名的。对人来讲，他是全世界弹钢琴最厉害，很有才干。可是如果他的才干不能为神所用的话，那个也不过是个才干。如果他的才干能够被神所使用的话，就成为他的恩赐。圣经曾经说过，有一个叫亚波罗的，口才滴流，很有才干，他可以跟人家辩论出变来变去的。可是后来神就派一对夫妇去跟他讲，他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恩赐。所以呢，但愿神使用你我当中有很多有才干的人，可是让我们的才干不是停留在那里，让我们的才干能够成为神传福音的恩赐。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神选用的器皿，借着那些被愿意被捆绑，愿意谦卑，借着呢愿意到神话里面来得着神启示，借着那些知道他传福音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不是一个工作，是个恩赐，不是个才干。这个是奥秘。世界不讲这些的，世界的人讲是颠倒，可是传福音的奥秘就是世界的人不知道，听也听不明白，要看也看不见。然后从这段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传福音的一个内容，在第三章的第六节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要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教会历史中，对外邦人多数的教会跟以色列人呢，常常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观念。第一个错误观念就是说，以色列人会，就是犹太人信耶稣的人呢，会认为说，你们这一群外邦人信耶稣的呢，还不够完全，你应该行割礼。这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都有提到。所以当时呢就起了辩论，结果保罗为了这件事情还特别跑到耶路撒冷，跟那些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的教会那群长老呢就开始解释。所以第一个错误观念是说，哦，犹太人肉体的割礼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外邦人要受割礼。另外一个错误观念就是说，外邦人的教会就说，哼，你们这犹太人，神已经不要你们了，要我们。所以神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人，从此以色列人神不要，只要我们以外邦人你我为主的教会。那保罗也同时说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特别为这些事情解释。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这么说，我且说神弃绝他的百姓吗？他的以色列百姓吗？他说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便雅悯支派的，神都没有弃绝我。 所以神也没有说哦，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他甚至说，就是等到有一天外邦人得救的数目一满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他接着说，因为神的恩召跟拣选是没有后悔，神几千年前选了以色列人，几千年后照样要拯救以色列人。那所以这个事就是福音内容那个奥秘告诉我们，外邦人呢要借着耶稣基督跟以色列人呢要同得这个福音。在旧约都有提到外邦人要得救，可是这有什么新鲜的呢？就是新鲜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是平等的，没有一个高过一个。所以外邦人不需要割礼变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没有被外邦人取代。这个就是福音内容的奥秘。保罗在这里用三句话来强调说，他们是同为后嗣，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祖灵的后裔，他们同为一体，他们都要同样的进入教会，成为教会的身体，他们要同门应许，他们要同得神给他们的应许。这个就是奥秘，这个是福音内容的奥秘。福音借着器皿是个奥秘，福音传讲的内容，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要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是个奥秘。最后，福音的所包括的这个智慧，测不透的丰富呢，也是个奥秘。是什么智慧呢？就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教会来传扬，这个就是个奥秘。我刚刚说过，神不用天使来传福音，神也不用个人来传福音，神要借着他的教会。圣经很奇妙的一句话，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彼得说了一句话，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天使也愿意详细来查看。意思就是说，天使在天上也很好奇，要查看说这一群人在干什么，神怎么会用这一群人不用我来传福音。所以天使对你跟对我的得救呢都非常的好奇，他在查看。因为天使像人一样有罪有堕落，可是神却没有把救恩给天使，所以天使不晓得什么是得救，所以他就想说什么是救恩呢？他不晓得。那神怎么会用这一群比我还糟糕的人？为什么不用我？为什么救恩没有给我，给了这一群？所以天使对这个事情也百思不解。这个就是奥秘，这就是福音的智慧。神是把救恩只给了人，没有给了天使。神要借着人的得救的行为来向天使来做见证。所以呢，保罗曾经说了一句话，说啊，我想神把我们这些使徒都列在罪尾巴，我们好像是被定罪的囚犯，我们好像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给天使观看。所以保罗知道他的一生好像在一台戏上，不只是给人看，还给天使看。保罗甚至提到教会中提到男人跟女人这件事情的时候， 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很有趣，他说女人呢要在教会要遮头的，他说女人呢为了天使的缘故呢，应当在头上呢有服权柄的记号，不是为你跟我的缘故。所以保罗说，在教会中或者在家庭里，太太要顺服先生，要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呢，是因为天使的缘故。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群堕落的天使变成撒旦的呢，他们不服权柄，他们说我要跟神同等，神算什么？我像神，他不服权柄。所以保罗说呢，哦，今天你们信耶稣的人，福音临到了你们，你也不要问为什么男人是头，女人不是头，这神的次序，男丈夫要爱太太，太太要顺服丈夫，这个次序，有一天我们也许会知道。可是为了还不知道之前呢，你们做女人的呢，为了天使的缘故呢，要服权柄，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为了天使的缘故，神要借着教会来向天使这一群不服权柄的来做见证，说我们这群得救的人，我们可以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你们不行。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你我得救的人要审判天使，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一到三节说，我们有一天要审判天使。我们凭什么审判天使？圣经记载了好多那些神重用的仆人，看到天使的时候立刻都要下拜，都把天使当作神一样来敬拜。我们凭什么来审判天使？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这个就是神的智慧。神要用一群愿意被捆绑，愿意谦卑，愿意来接受神启示，愿意知道神呼召他，愿意知道他的能力能够被神所使用的这一群人，不论你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是合一的，成为一个教会，借着教会来审判天使，这个是奥秘。我们传的福音的奥秘就是，今天多少人会渴慕这种奥秘？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教会的重担，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前三章是讲有关理论的教义的，后三章就讲到实用的。那即快要到理论快讲完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奥秘，福音的奥秘，就是教会。一个不属于教会的人，基督徒，很难理解神的奥秘。神的奥秘要借着教会，要借着他的身体，神不会借着个人的个别的基督徒。如果他不属于任何教会的话，这个是真理，可是很难被人家接受。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迎娶心腹，他要迎娶他的教会。你可以去反复的翻圣经， 跟我解释，哪里有说主耶稣要会来迎娶我是 God？ 主耶稣只迎娶他的教会，迎娶他的教会。所以教会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所以他才把这个大使命委托给教会，他没有委托给 BD 会。如果 BD 会是个体的话，所以福音必须要透过教会。希望呢，我们查完以弗所书之后，这个写给教会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会更明白福音的奥秘是什么。那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